大家早，主日平安。今天是春季主日学的第一节课。那今天就是作为新约重难的第一节课是腓立比书哈。那我们就现在先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了这样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献上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你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在你面前可以倾心吐意，在你面前可以学习你的话语，也在你的圣殿里面，我们来一起同来敬拜你。主，求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好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你所得着。主，我们也不仅仅把这门课，也把周遭其他的一同开始的主日学的课程都仰望交托在你手中。主，求你与每位老师同在，也与每一位同学同在。求你您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真实听见你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就被感动，我们就愿意把你的话活出来，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为腓立比书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的为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献上祷告。主，真是求你从开始到末了，一直与我们同在。借着腓立比保罗你借着保罗的教导，你借着他与腓立比这个教会之间的关系与他们恳切的提醒教导。以及责备，主，你都借着他的话来提醒今天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当如何在教会里面生活，当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见证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把接下来这段时间仰望交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妹，
谢谢。好。腓立比书是新约的一封书信哈。其实当我们在读这些新约的书信的时候呢，这些书信他们的陈述的历史背景，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书信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今天读的是腓立比书，那么腓立比书是在什么样一个阶段写成的？那当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腓立比书的作者保罗，那当时作为作者，他当时的处境又什么样子？那书信的教会呢？他又是在这样环境里面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卷书背后的这样一个历史张力，也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么一封书信啊。那腓立比书它本身并不是在一个所谓的平静的环境当中写成的。而是在就是初期教会的时候，福音扩张，逼迫增加，就是但是呢，教会也在逐渐的成熟的这样一个阶段写成的。那腓立比书是属于保罗后期的书信之一，它通常和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一同被称之为监狱书信啊。那本身其实也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书信的这位作者，他是在这样一个被逼迫的环境当中。那以弗所书，他写就是写作的时代背景呢，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这样一个世代哈。那基本上在主后第一世纪的地中海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基本上完全是处在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和统治之下。那罗马在政治、军事和法律上，它拥有绝对的优势。那帝国呢，推行所谓的罗马和平啊，就是说它基本上。凡是在罗马统治之下，它的道路系统，道路整个道路系统发达，商业往返非常频繁，那城市之间的交通也非常便利哈。那这样一个从一个宣教的角度而言的话，这样一个政治环境，它似乎就是给福音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那保罗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罗马道路系统呢，来往返各城，在不同的地区来建立教会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罗马帝国的皇帝被视之为国家秩序和平安的保障，这样的话，他就逐渐发展出该撒崇拜的这样一个宗教文化的气氛哈。那在许多城市里面，人们需要在公共层面承认 该撒的神权和主权。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基督徒宣告所宣告的耶稣基督是主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告白，是要受到逼迫和付出代价的。所以保罗的书信，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基本上是在讨论教会生活和福音的真理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就因此需要去明白，当时的信徒是在怎样的一个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的一个压力之下来生活。那是就是《使徒行传》如果我们回头去读《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就基本上可以了解。这封书信的一些背景。那《使徒行传》第16章，它记载了福音进入马其顿地区的这样一个经过。那个是属于保罗的第二次宣教的旅途之中哈。原本他是计划在小亚细亚继续的，在那边有开展福音的事工，但是呢，圣灵引导他转向马其顿，然后我们就看到，夜间他有一个异象，这个异象说有人就呼求他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对对对。好，大家在读这句话，就是在第九节哈，大家就看到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九节，我们就看到就是有保罗看到一个异象，然后呢，因此呢，他就转向到马其顿来建立来宣教来扩展教会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转折性的。这样一个举动，这一转折性具有在救赎历史上它有个非凡的意义。福音开始从小亚细亚就进入到欧洲大陆，那腓立比呢就成为福音在欧洲建立起的，应该说是第一间教会哈。那么这就意味着腓立比书他当时的信徒呢，他并不是那种就是他是在一个外邦人的环境当中，大部分人。并不具有犹太背景这样一个传统信仰的背景，而且呢，这些人应该也属于是刚刚信主不久的外邦信徒，他们的可能背景非常的就是多样，比如说有做生意的妇女，就是吕底亚，有社会底层的使女，也有罗马军兵之类的哈，因为他原来是做这，因为这个就是腓立比，他原有很多退伍军人在那边居住哈。所以这个教会一开始就呈现出一个所谓一个跨阶层、跨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色啊。因此呢，腓立比书它的历史背景，它处在福音向外扩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然后教会其实也是要学习如何在一个非犹太文化环境当中建立起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信仰的环境，建立起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那腓立比城市，它其实算是所谓的大马其顿之一哈，它其实位于马其顿的这个城市的东部。那这个城市本身它是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城市，它曾经在罗马历史当中发生过很多那种，就是历史事件、重要战役，后来就成为罗马的殖民地。所谓的殖民地呢，就是意味着它在法律上、在政治上，它同时也享有。罗马本土的这样一个地位，然后呢，有许多退伍军人定居在那里，所以当时的这就是腓立比城呢，它的城市文化深受罗马的影响，啊，因此呢，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公民，罗马公民的身份呢是一种荣耀，那市民呢是他们是属于罗马为治哈哈，他们有这样一个 identity 哈。这基本上就可以理解腓立比书第3章第20节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背景。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哈，在这样一个以罗马身份为荣的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保罗是提醒信徒说，他们的真正的身份是在哪里呢？他们真正的公民身份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下。因此呢，这封书信它本身涉及到一个所谓的身份认同的一个问题，哈。我想，身份认同曾经在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现在其实也是一个很。”很大的问题，我们通过以身份来认定这个人的各种各样的倾向啊，但是在福音书在就是这些书信里面，特别是在这个书信里面，基督徒要明确的知道我们的真正的身份，我们真正就是我们真正的归属是在天上，不在地下，这是其实这样一个信仰的。确认其实是也规范了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哈。 所以呢，就是信徒在那个时代，信徒虽然是在罗马帝国之下，但是呢，在保罗书信当中，他提醒他们说，他们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终极的归属，并不是在地上的所谓的一个政治体系，或者说宗教体系，而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是在天上。那么教会腓立比教会的诞生其实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那《使徒行传》第16章，它很清楚的记载，保罗刚刚到腓立比这样一个经历。当保罗来到腓立比宣传传扬福音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一位被邪灵附着的一个年轻的女奴哈，她当时能够说出一些看起来比较就是灵验的话，然后他的主人呢，就利用他这一点呢，来占卜赚钱啊，他看见保罗跟着保罗喊叫，说他是至高神的仆人哈，这看见好像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正面的宣传，但实际上圣经在这里提出说他是被鬼附着，然后呢，保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那个邪灵赶出来哈。那么基本上问题就从这里开始，当邪灵被赶出来之后呢，那些靠他赚钱的主人呢，立刻发现自己的财路就断掉了，然后呢，他们就把保罗当时的同工希拉呢，就是抓到就是当地的官长面前，控告他们扰乱城市的秩序，然后当地的官长也没有一个仔细的查验，他们就命人鞭打保罗和希拉，就把他们下在监里面，然后就在监里面，保罗和希拉就祷告唱诗，就如同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保罗所说的那样，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我都可以靠主常常喜乐啊。然后在半夜的时候呢，就突然就地震，然后锁链就脱落，保罗就因此得救。但是呢，税吏他以为就是犯人要逃走，这样的话他要承担责任，所以他当时就是要自杀。但是呢，保罗就跟他说，他说不要伤害自己。结果呢，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税吏他全家就归主哈。因此呢，我们可以在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1章29节，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啊。这句话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神学，而是他们一个亲身的经历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一个基督徒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一个事工的过程当中，神并没有说你没有逼迫，而是借着这样一个逼迫呢，使神的福音不断的传扬，并且建立教会啊。如果是没有这样一次冲突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是这个罗马的这个税主呢、禁主呢，他们可能一家都不会得救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煎熬的这样一个遭遇的话，就是腓立比教会的见证也不会如此鲜明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书呢，不是在一个所谓的一个风平浪静的一个时候写给一个所谓的安逸的中产阶级的教会的一个封书信，而是写给一个在征战当中诞生、在压力中成长的教会哈。实际上，就是腓立比书所谈到这个教会呢，他在奉献上也是就是非常慷慨哈。腓立比教会基本上是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中，是唯一一个在经济上长期支持他宣教事工的教会。但这个教会本身其实它是一个很贫穷的教会，这一点呢是可以从哥林多后书所提到的，他说，马其顿众教会在患难中大受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七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啊，这是在哥林多后书8章2节。这个所谓的马其顿众教会，其实主要是指的就是以腓立比教会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当地的教会啊。因此呢，当保罗在书信中谈到说为基督受苦那腓立比的信徒呢，应该是并不陌生，因为他们曾经亲自见证过保罗是怎样为基督受苦的。那保罗在写这封腓立比书信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传统和教会的传统和历史推断，那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是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60年到62年之间哈，当时在软禁的时候呢，可能是由兵丁看守等候罗马皇帝的审判哈。那保罗之所以在 罗马等候罗马皇帝的审判，他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哈。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大家可能在别的一个就是书信当中读别的书信当中，可能也或多或少的了解到，就是在当时的罗马的法律的体制下，罗马公民享有很多非公民所没有的特权，比如说罗马公民不能在不经审问的时候呢，就被随意鞭打，也不能被处以钉十字架的死刑。更重要的一个特权就是说，任何公民如果他觉得他在当地呢受到冤屈或者那种就是审判不合理，他就有权向最高的权威，也就是该撒皇帝，就罗马皇帝提出上诉。那如果大家对《使徒行传》的保罗的经历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大致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他受到控告。那当地的罗马巡抚呢，其实没有办法定他的罪，然后保罗就行使了他的公民的权利，公开声明说，他说我是罗马公民，我要上诉该撒。那么一旦罗马公民提出这样一个上诉呢，地方官员他们就失去了审判权，就必须将他就押送到罗马，交给就是皇帝来审判。因此呢，就是保罗他就从巴勒斯坦地区就是被护送到罗马。那由于在上诉期间呢，在还没有宣判之前呢，他在法律上其实并不认为是有罪之人，所以呢，他其实并没有投入到所谓的一个监牢里面，而是被采取一种所谓的软禁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差不多在主后60到62年的时候呢，他就在罗马住在一个自己租用的房子里面。在软禁的过程当中，虽然他的行动有受限制，并且有兵丁看守，但是呢，他可以就是还是有些行动的自由啊。那么就是，而且这种行动自由的话，也包括他可以访问，就是可以接可以有客人来访问他哈。就像他在就是菲利比被囚的时候，他带领他的近族全家得救一样，他在菲利比书第一章提到他的处境，他当时的处境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他的锁链和捆绑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说欲云全军，知道他为基督被囚哈，就是说，当他被囚在罗马的时候呢，那些看守他的兵丁其实大概是属于罗马禁卫军这类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呢，保罗也因此有这样一个机会将福音传入到这样一个军队的这样一个这些人当中啊。当然，他同时也坦言自己面临着这样一个所谓的生死抉择，他并不知道接下来的审判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哈，因此他就说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这就是保罗当时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经历和当时整个教会的这样一个处境。好，那么使徒保罗对和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如果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他有非常深厚并且很独特的感情啊。他在信中称他们为他的喜乐和冠冕啊。那腓立比教会是在罗马教会里面，就是在腓立比教会在整个欧洲的教会里面，在保罗所建立的这些教会当中，基本上算是一个属于最早的教会哈。那建立教会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51年左右。那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应该是在61年左右哈。那基本上是在教会成立之后大约10年的时间，保罗写下这封书信。因此呢，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喜爱和感情，它不仅仅源于他们长期之间的就长达10年的这样一个深厚的情谊，更因为这个教会与保罗在福音的事工当中、使命当中建立的一种所谓的不可替代的伙伴关系哈。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腓立比教会它对保罗对宣教事工的一个长期的支持和委身，在保罗建立这些教会当中，腓立比是唯一的一个从他传福音初期一直到他被囚罗马，都持续的在经济上供给他的这样一个教会哈。即便保罗在铁萨罗尼加或者其他地方传教的时候，他们也多次打发同工去供给他的需要。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其实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处在非常富有哈， 因此呢，他就提到说，他们的奉献是按照力量，并且过了力量，并且呢，他们把奉献视之为一种特权，而不是义务。啊，保罗就将这样一份馈赠看作是献给神的极美的香气。其次呢，保罗是腓立比教会是把他们看为福音的伙伴啊，他称赞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核心。都同意，都同心合意的兴旺教会哈，这里的同心合意在原文是含有团契或者合伙人，就 partnership 这样一个就是 partnership 这样一个意思哈。也就是说，腓立比教会它不仅仅是所谓的是就是是所谓的好像这个丰收性的作为一个听众的角色，他们更是与保罗并肩作战的这样一个战友哈。无论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受苦，还是在外面辩明，来证实福音，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都借着祷告，并且差派同工，比如说之后提到的以巴弗提哈，都与他一同得恩，一同受苦哈。这种对保罗这个教会对保罗全然的接纳和信任使得保罗在他们面前就是无需像在其他教会里面提起他。就刻意来强调他的使徒的头衔来确立他的权威，而是以更加亲密的这样一个同工或者仆人的身份和他们来就是彼此交谈啊。我们知道，就是保罗在很多就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的保罗书信的话，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在很多书信里面都自称他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哈，就是比如说像罗马书，还有就是其他的书信，但是呢在。这些书信当中，在保罗差不多大约是9封书信当中，就是他唯只有三本书三呃三封书信是没有提到他的这样一个使徒的名字哈。这三封书信呢，是腓立比书算是一封，然后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算是2封哈。这三封书信是他唯三的没有提到他的没有提及他保罗作为使徒身份的这样一个书信啊。那其他6封书信一开头的第一句话都是说，作为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谁谁谁哈。那么就是说，我们就看到保罗对于其他的教会呢，他必须告诉他们说，他要说一些责备的话有些话是非常不好听的话但是呢，保罗要告诉他们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哈。那这些话呢，所以他讲的这些话，他这些责备。是有属灵的权柄的，他必须把这些话先说在前面啊。就是意味着，就是说他是耶稣基督所差派的。那这样的话呢，他的话在这些人面前是有权柄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去读这些书信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那些教会，那些就收信的这些教会呢，常常会挑战保罗这样一个属灵的权柄啊。但是在腓立比书当中，他就没有提到使徒这样一个他的这样的身份，因为他不需要，因为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接纳、对他的支持和认同，使得他不需要用这样特别拿出使徒的这样一个头衔来做一个沟通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保罗的对。腓立比教会的这种喜爱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经历的苦难和深厚的情感的联系上哈。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受苦的过程当中所建立的。保罗在腓立比，我们看到就是之前的《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就看到，保罗是在腓立比被鞭打、被监禁之后呢，又经历地震、神迹，带领禁足全家信主哈。那这些信徒他们亲眼见证了，并且参与了保罗的患难，因此呢。他这个教会呢，和保罗有着所谓的心灵相契合的这样一个默契啊，所以保罗就感叹说：“他说我每逢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感谢神，并且每一次为他们祈求的时候，都欢欢喜喜的祈求。”哈，如果我们去读其他的书信的话，特别是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就看到他在写给哥林多书信的时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呢，他常常就提到说，他是这个教会是他令他流泪、伤心流泪的这样一个教会哈。这种祷告的这样一个心情是截然不同哈。在和就是腓立比教会这样一个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彼此的关系是彼此切切的想念、彼此代求这样一个关系，这就构成了保罗在一个。逼迫当中，在困境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 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所写的这些内容，它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哈，我们可以看到，腓立比书它贯穿始终的一个主旋律是喜乐。哈，这个词还有它的同义词，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了10次以上。哈，但是我们要看到这里面所谓的喜乐，并不是快乐。哈，快乐就 happiness，会常常随着环境，就是变化，随着外在的波动来影响。但喜乐 joy 是一种对一个信仰人真的一个新的一个看法，新的一个透视啊，在基督里面，就是真正的喜乐是源于在基督里面啊。保罗向我们显示说，他即使他在被捆绑当中、被逼迫当中，但是呢，只要基督的名被传开，他能够欢喜，并且继续欢喜啊，并且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宣告说，他说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对他而言的话，活着是基督生命的延伸，死亡是与死。与主同在的一个好的无比的这样一个处境哈，这种超越生死的这种观念，这种把握是他喜乐的一个根源。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是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个教会的一个劝勉，就是同心合意的见证哈。其实虽然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不错的教会，但是内部还是有很多问题哈。那保罗在这对这些问题，他有两个很关键的一个教导。第一点呢，就是以及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哈，就是说解决纷争的一个秘诀，就是要效法基督的虚己，舍己，哈。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降卑为人，甚至顺服并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保罗就劝勉这些信徒要心存谦卑，看别人比看自己强，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哈。那并且呢，他也就是劝勉当地的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同心合意的来解决所谓内耗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有各自的服事，但是呢，我们不应该只单顾自己的这样一个服事，即便是大发热心哈，也要顾及到教会整体的需要和别人的感受，以避免造成所谓的一个自私的热心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的这样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彻底的翻转啊，他就提到说，在认识主耶稣之前呢。他的是以血统、以法利赛人的身份以及律法功德为他的骄傲，但是呢，在认识主之后呢，他看万事为粪土，他就知道说这些靠肉体夸口的东西是阻碍人建立与神关系的这样一个阻碍，这变成了有损的哈，甚至是粪土啊，并且呢，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得着基督啊，他就形容基督徒的生活就像一场竞赛一样，一场赛跑，必须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哈，以追求主天的赏赐。那最后呢，就是保罗也提醒信徒说，他说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在天上的国民，这种身份的认知也帮助我们，帮助信徒在这样一个悖逆的世代当中能够活出这样神恩典的见证，并且不被世俗的诱惑和压力所动摇。那么最后，他有分享的一个秘诀，就是祷告和知足啊，这也是他所谓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生活的功课啊。首先应当是一无挂虑，凡事通过祷告、祈求、感谢，将所需要的告诉神，这神就将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保守他信徒的心怀意念，并且呢，他有第二个就是分享，就是说要知足常乐哈。那我们就看到保罗他通过操练学会知足的秘诀，无论是储卑贱、丰盛。饱足或者饥饿，靠着呢加给他力量的基督，他凡事都能做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也推崇这样一个所谓的简朴的生活。那这种心境上的富足，使得我们不再成为物质上的奴隶啊。好，那么我们在读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看到，腓立比书就像其他的书信一样，它其实还是有它的针对性的啊。那怎么讲呢？就是说，就是换句话说，腓立比教会它本身是有它一些内外的问题哈。那比如说，在书信的第一章，保罗就提到说，他说有人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结党啊，甚至有传基督是出于好意，有的却是出于竞争啊。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读第一章的15节到18节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再结合这封书信的背景，我们就基本上可以了解，这是保罗在 罗马受审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所谓的内忧哈，也就是说来自教会内部的攻击和动机不纯的竞争哈，也就是说，当保罗在罗马就是被囚禁的时候，失去自由，并且面临生死未卜的这样一个审判的时候呢，就是腓比教会内部的一些传道人对他有些攻击哈，这些攻击包括就是说，对他言语上的侮辱和诽谤。就是指责批评攻击，那这些攻击当他是他在最艰难的时候，甚至准备为主殉道的时候所发生的，所以使他格外的伤心哈。然后呢，就是当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明的时候，辩白的时候呢，就这里的这些传道人呢，他们就散播谣言，就是使他陷入一个所谓的百口难辩的这样一个处境啊。那并且呢，有些传道人，他们就通过暗示来贬低保罗，就比如说他可能宣称保罗就是说，既然你是神所祝福的人，那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里面，会被监禁起来哈？以此来暗示保罗并不如这些他们有这些自由身份的这样一些传道人啊。那保罗在这里面很明确的提出来，他说这些传道人热心背后，他们有隐藏的非常不单纯的动机，不纯正的动机啊。那有些人传基督呢，是出于嫉妒和纷争，他们将福音，传福音看作是一种竞争，就试图在声望上或者影响力上来超过保罗哈，那么他们的动机也并不是诚实，也而是出于结党，也就是这里面所谓的结党是指的是出于，哎，我有录音是吧？哎，马斌，我有录音哈。OK，好，谢谢啊。说这些人的动机呢，就是说，就是一种自私的野心，也就是所谓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势力的范围的划分呢，就是抢占地盘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听起来也是不可思议哈。不过有一些实际，如果我们有一些实际的教会生活的话，这些事情也其实也不见得是很陌生哈。那还有一点就是加增捆锁的苦处，这是最恶意的动机，就这些人传福音的目的呢，是在就是让身处牢狱的保罗在心灵上苦上加苦，试图加增他在苦楚当中的这样一个痛苦和压力。就相比于这些出于爱心，知道保罗是为了便民而设立的这些同工呢，他们这些人的服侍的动机完全出于一种所谓的一个自我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者贪图虚荣啊。那么面对这些动机不纯的攻击，保罗他就展现了他个人，就超越他个人荣辱的这样一个态度啊。那保罗认为这些人的动机，是即便这些人动机是不对的啊，将来会面临神的审判，但是呢，他们只要传扬的是纯正的福音，基督的名因此被传开了，他依然可以选择欢喜啊。另外呢，他拒绝，就是为了维护个人名义的缘故和对方去争辩，因为他认为如果为了辩解使主的名受辱，那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啊。那保罗也同时他自己也认为，就是这些委屈、这些流言和这些压力呢，就虽然使他痛苦，但是呢，就是也可以使他在压力当中写出属灵生命的这样一个数字，使他在基督在他身上得以照常显大哈。因在这样一个角度当中，他依然可以保持欢喜的这样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保罗就是劝勉他们，只要在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那这里面就提到他们要有同一个心智，并且站立得稳，不要被就是敌人惊吓哈。那这句话其实基本上就是已经说明当时的教会他面临一个外在的压力哈，他们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被逼迫，甚至面对威胁的时候呢，他们能否在信仰上能够站立得稳哈？那么当外在的压力来临的时候，其实人很容易退缩，容易妥协。那如果没有共同的心智，那教会，特别是教会内部，就很容易松散啊。因此呢，保罗在这里面，他就强调说要站立得稳啊，这是针对他们可能的惧怕和动摇。也就是说，教会在面对外部的压力和逼迫的时候呢，应当如何活出与福音相称的见证啊？那么这段经文，他首先处理的是，就是教会如何面对外来的逼迫啊。那保罗就提醒信徒，就是要有一个同一个心智，要站立得稳。那么就是说，就是这里面他所谓的就是要有一个同一个心智， 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教在当我们在社会上面临这样一种压力、这样一种逼迫的时候呢，它可怕的地方是让人产生一种怀疑，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是唯一所坚持的人进而动摇并且放弃立场。如果大家就是回想就是在就是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他曾经有这样一个就是当他就是。就是在他逃亡当中，他曾经哀叹说：“他说啊，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在为神大发热心。”哈，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旧约里面有这样一段经文。但是神告诉他说：“他说在就是在城里面有7000，就是没有向巴利屈服的人。所以呢，我们在主里面同心合意，实际上是一个使我们能够在面对教会的逼迫的对教会的信仰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有可能能够站立得稳啊。”然后保罗强调，同心合意，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一个彼此取暖哈，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需要。当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唯一所奋战的人呢，而且我们有同伴彼此守望、彼此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有一个就是能够坚持真理，有这样一个力量。然后保罗在这里面也提出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就是说受苦是一个恩典，就是说受苦，我们其实常常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受苦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哈。他就说，我们蒙福，他就提醒信徒说，他们蒙福不但就是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哈。那受苦呢，需要，而且我们的受苦。同样也需要同心合意。就一个人如果是很孤单的受苦，就很容易退缩。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同为主站立，一同为主受苦，我们就可以彼此兼顾，彼此守望。哈，这种一同受苦的经历呢，使得教会有一个合一的见证。那保罗也提到说，信徒所面临的征战呢，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真正的仇敌呢，我们所征战的对象不是那些逼迫他的人，而是背后那些背后的那些邪灵与魔鬼啊。那这对于面对这种属灵的黑暗的属灵势力，基督徒必须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哈。保罗在这里提醒说，就说如果不同心的话，即便大家都在热心的传福音，但最后的结果却不是彼此建造，而是彼此拆毁啊。这其实是个很严重的这样一个提醒。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的话，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保罗就是一开始呢，保罗就就是提及教会内部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就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哈。就说既然保罗是这样的一个劝勉，也就说明这些问题、这些倾向在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已经存在哈。那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一个所谓的教义的错误，而是一个信仰态度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自我中心啊。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是一个追求个人的荣耀，当然开始有一个在事工当中开始比较，争所谓的高低啊，那教会呢就一定会有一个分裂的倾向啊。保罗就指出这个问题呢的一个根源是在于自私和虚荣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所谓的属灵的软弱，它不是一个外在的行为，它是一个内在的动机。如果不对付的话呢，就是任何的所谓的教会的体制都是无法就是维持这样一个合一啊。所以基本上这是教会内部的同心合意与合一的这样一个问题哈，也是信徒生命软弱的问题哈。保罗就强调说，我们如何在基督里同心就是。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也就是信徒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落实哈。如果我们回顾教会历史，从古至今，教会内部总是存在着所谓的因人而异，就是讲人的罪性而引发的就是彼此的纷争隔阂啊。这些内部的纷争，往往是源于信徒他们仍然是带着这样一个私心和这样一个骄傲，那保罗在这里面列举了，就是信徒应该实现合一应当具有的这样一个四个属灵的根基，就是在基督里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交通以及心中的慈悲怜悯哈。就是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都拥有从神那里来的爱心与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应当在灵里面有彼此的分享和沟通，那这是解决教会内部纷争的一个前提哈。 那基于这些属灵的根基，保罗就要求信徒在态度上要达到意念相通、爱心相通，有一样的心思和意念哈。那么这样一种同心呢，其实并不是指说我在每件事情上都要就是都要完全一致，而是强调说，如果基督徒我们都拥有同样的属灵的生命啊，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关心的、关切的服事。事工都应该是一致的哈，那这种一致性呢，是教会喜乐满足的这样一个源泉，也是基督徒之间应当有的这样一个关系哈。然后保罗也指出阻碍教会合一的一个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结党，一个是贪图虚荣的，贪图虚浮的荣耀哈。那这里面的结党其实不是指的这种所谓的小圈子哈，它指的就是基本上就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哈。那贪图虚荣的荣耀呢，只是在教会当中争名夺利哈，过于在以人的掌声和名位，以此呢来平衡所谓内心的这样一种骄傲或者自卑。那保罗提出的这样一个劝勉，就是说我们要存心谦卑。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里面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种看不是说，就是说是好像是一种能力高低的，就别人比我的能力更强，不是这样，而是说看别人的需要，和别人的就是长处为多哈，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在教会当中。怎样看待就是自己这一个所谓的教会的服饰当中，怎样看待自己的所谓的就是自我中心呢？保罗就是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单顾要顾及别人的事。也就是说，这里面的事呢，是他原文的意思是包括利益和关注点。也就是说，从一个侍奉的角度而言的话，就是讲我们在侍奉当中可能的一种所谓的自我中心。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服饰当中，我们可能很容易作为同工而言的话，我们可能很容易关心自己的岗位啊，自己的服饰啊，是否被肯定？那自己的意见是否被采纳？哈，自己的事工呢，是否会被看重？那当一个同工在侍奉当中，他只关注自己的领域，只维护自己的这样一个影响，只在乎自己的成果的话呢，这就所谓的单顾自己的事情。那这种态度呢，让的侍奉就变成了一个个人表现，而不是所谓一个共同的搭配，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共同的肢体哈。然后这里面提到要顾别人，也要顾别人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侍奉的层面呢，是一种彼此的承担、彼此成全的态度，就是关心别人所经历的，理解别人的难处，在就是服侍当中考虑到教会的整体，而不是考虑自己事工部门的利益哈。如果我们要去具体这样去分享的话。好，那基本上就是他指出一个很深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对付侍奉当中的所谓的一个虚荣心啊。保罗就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保罗在2章3节里面就提到说，贪图虚浮的荣耀、荣誉啊、荣耀哈，说明在教会当中也可能存在所谓的就是这样一个争名争地位这样一个现象。那如果同工只顾自己个人的荣耀哈，个人的名声，那教会呢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侍奉就变成一种竞争，合一呢就会破裂哈。如果我们继续来看2章，就是这是就是1到4节的这样一个所提出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看就是第5节的话，他就提到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教会侍奉的一个模式是基督的降卑与舍己为榜样哈。基督没有他顾自单顾自己的荣耀，他甘愿舍己为别人承为为他人承担。那么教会的我们的服侍呢？教会的同工的服侍也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哈。那侍奉呢，就再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争名啊，或者争夺资源呢，而是彼此成全，而不再是强调个人，而是强调基督，强调教会的整体哈。那另外一个问题，就保罗是在这里面提到，他说：“你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哈，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有讲过，就是腓立比教会是保罗非常喜爱的教会而且呢，就是腓立比书呢是一卷以喜乐为主题的书信但这封书信他专门抽出这样一个篇幅就是来处理发怨言和起争论的问题这就反映了。当时的教会，它内部存在着，真的是存在这样一个很严重，是一个很严重的属灵危机哈。那这个提醒的是紧接着，就以基督的心为心之后，就是又接在就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之后， 就是2章12节到13节，也就是说，当教会被呼召活出谦卑、顺服、舍己的生命的时候呢，那么现实的阻拦是什么呢？保罗就提出来说啊，你们当中就是你们这就是我们无法活出一个谦卑、顺服、舍己的生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当中有怨言、有争论哈。那发怨言，他所指的并不是偶然表达一个所谓的困难，而是持续不断的一个不满的情绪。它往往不是一种，可能不是一种公开的冲突，而是在背后的议论呢，私下的抱怨，在一个所谓的小圈子里面，就是发泄自己的不满哈。那怨言特点就是可能是消极，就是慢慢的尽失彼此的信任。那如果一个教会充满了怨言，那属灵气氛可能就会被削弱，那彼此的之间的信任也被慢慢瓦解。那起争论就是一种公开的一个层面。它不仅是所谓的意见不同，而是带着一种对抗性的，就是彼此的辩驳、争论，就是特别是把焦点从共同的事工、福音转向一个立场上的一个辩论，从基督转向一个个人的观点。当争论成为一个常态的时候呢，就教会就不再是一个同心搭配的这样一个身体好，那保罗提到这两样的话，就是反映了教会里面已经有存在这样一个倾向哈，已经存在教会一个公开的不和，就是那这些不和呢，已经是这些问题的一个外在的表现。那么就是如果人只顾自己的事情，就会对比如说教会各种各样的安排呀、事工的安排就会产生怨言，并且只坚持以自我为中心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这里面所揭露的问题不，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沟通技巧，不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外在的一个技巧问题，而是一个生命，一个内在的一个生命的问题，一个生命的偏差哈。就是说，虽然这所谓的言语的争论还有怨言是一个语言层面的体现，但是呢，它所内在的反映出的问题就是当基督不再是我们事工的中心，我们的不满就通过语言来，就是言语来释放出来哈，就争辩呢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习惯哈。好，那特别是在服事当中，我们需要同工之侍奉之间需要搭配，需要信任，需要彼此承担。那同工之间如果常有这样一个抱怨和争辩，这样侍奉就失去了动力，就会削弱我们的热情，也就消耗我们的这样一个精力，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内耗。所以就是保罗在2章15节里面就他就说，他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这其实是对整体的教会，当然这是可以作为我们对一个个人的劝勉啊，但其实这是对一个教会整体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说，怨言和争论，它不仅仅是内部影响到教会的内部就是成为一种内耗，也影响到教会整体的见证啊。如果教会在言语上彼此拆毁，那就没有办法真在外面就真正成为就是成为这个世代的光和盐。好，那我们就看就是这就3章18节到19节所揭示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这里面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哈，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好，这段话明显的就是，如果大家去读3章18节到19节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这段话是很明显的，非常严肃的一段警告啊，表明保罗现在所对付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啊，所以我们就说这里面他讲的不是一般性的软弱，而是指一个方向性的偏差。保罗说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意味着他们整个价值体系已经完全转向，就是转向这个就是不是属神的，而是属世的。他们衡量事情的标准不再是十字架，不再是基督的道路，而是现实的利益、肉体的满足以眼前的成就啊。那这里提到说，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赌父。那这句话并不是说这些人好像贪吃啊，而是指这些人就是以他们的本能和他们的欲望为他们的这样一个人生的中心啊。其实，杜甫是象征着人最基本的、最直接的这样一个需求和欲望。当一个人以自己的欲望，为神的时候呢，他所做出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围绕所谓的自我满足。换句话说，他以自我的欲望来取代神的主权。然后呢，保罗就接着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这表明就是价值观的一个颠倒。本来是因为以 应该是羞耻的事情，他们却以为荣。本来应该是谦卑的十字架，他们却回避。哈，这种所谓的价值和荣耀观念的错位，是一个世俗化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哈，那如果我们就看这句话的本身的上下文的话，我们就看到在第三章前半段，保罗其实刚刚提到说他自己怎样看万事如粪土，为的是要得着基督。是强调的是要放下肉体的可靠，放下中所谓一个各种身份背景的荣耀，放下过去的成就，然后呢，3章18节到19节所描述的这些人呢，走向却是一个相反的道路，他们仍然活在肉体当中，他们仍然以地上的事情为念，因此呢，这段话不仅仅是警告假教师，也是对教会提出一个警醒，说不要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吸引啊。那所谓的世俗化的倾向，在这里面并不是指所谓的一个外在文化的习俗，而是在一个内在的思维的一个转变。所以它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呢，它以今世为一个终点，不只看眼前的利益；第二呢，它以欲望为中心，不再以顺服十字架哈；第三呢，以世俗荣耀为中心，而不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为什么这有可能是腓立比教会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呢？就是如果我们回到他当时的这样所处的环境，我们知道他是处在罗马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殖民城哈，是以大部分都是就罗马文化为骄傲，然后呢，大部分就可能很相当一部分都是罗马公民哈，社会的环境他重视地位和荣耀。那么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如果教会他不警醒，他就很容易把世界上的成功呢的这样一个标准带入到教会生活当中，侍奉呢就是以地位为目标，也以自我满足为这样一个目标而不是以就是传讲福音和主耶稣基督为整个教会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他就提出说，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啊，这句话其实就是就3章20节里面他就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句话就是对18节和19节这样一个回应，就问题有。不是我们是否活在地上如何，而是说我们在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是一个有个属天的一个身份哈。所以呢，我们如果专心以地上的事情为念，我们就会真的是被这个地上的属实的事情所得着啊。如果我们以明白我们是属我们这样一个属天的身份，我们的心是属于天上，那么我们就是会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永恒的盼望。那到了第4章的话，就是我们就会看到，就是他就引出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就举出一个具体的公开一个不合的例子。这里面他就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哈，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所谓，这已经不是因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一这种一般性的劝勉，这是一个直接点名两个同工哈，说明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公开化、具体化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是两个同工的身份哈。这两个同工呢，他们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哈。这里面提到，如果我们看就是4章3节，它里面提到说，他们是与保罗一同劳苦的同工。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啊、有侍奉，并且非常有影响力的同工哈。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不和呢，才会被保罗如此严肃的来处理哈。如果只是一些私下的摩擦啊，保罗可能不会在书信当中公开提及哈。我们只是这样猜测哈。但是如果这即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保罗是在一个公开的书信当中，写给整个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及这两个人的问题，两个人的纷争的话呢，说明这个问题啊，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教会整体上，已经影响到教会的整体。但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们的纷争到底什么纷争呢？其实，在经文当中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内容哈。这也是一方面，也说明说这个问题的焦点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他们俩是不同心哈。保罗并没有判断谁对谁错，也没有替他们去裁决，而是呼求他们在主里面同心啊。这其实也就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性质。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可能不是一个所谓的教义上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和偏差，而是他们关系的破裂。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不是一种原则性的争议哈，他们争议不在乎一些圣经原则的问题，而是说他们就是有这样一个心智上的一些分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经文的这样一个 就是呼求也跟前面两章的一个劝勉是呼应的。那第二章提到说，不可结党，不可贪图就是虚浮的荣耀，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那如果教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的倾向，那么就是在同工的层面呢，它就表现为就坚持己见，不愿退让等等。久而久之呢，就同工的搭配呢，就可能就变成了角力，而不是合作。因此呢，就是四章二章所显露的问题，是同工之间这样一个就心智不同而产生的这样一个公开的张力啊。那这个问题之所以危险，因正是它发生在一个时空的一个核心的层面。当同工不合心的时候，不同心的时候，那整个教会呢，它就会内耗就是可能就是信徒就有可能就是你要去被迫去站队啊，可能合一就受到了损害啊。所以呢，其实，在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对教会一个侍奉观念的一个考验。侍奉呢，其实我们的侍奉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啊，我们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来虚己，来谦卑，并且退让。但是如果侍奉以自我为中心人就有可能为了立场的缘故，一直坚持到底保罗在这里他并没有说，你们要彼此让步，而是说你们要在主里同心啊。这说明的他的所谓的解决，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妥协，而是要重新回到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这样一个共同的根基，就是两个人都要把他们的焦点放在基督身上这样的话呢，分歧不再是一个所谓争胜负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一个如何去共同的服侍主的这样一个问题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些经文本身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插入，是全书逻辑的一个高潮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的这些经文当中，保罗已经多次的强调说，你们要同心，你们要合一，你们要谦卑啊。那在这里面，这结尾的地方呢，他一个具体的事例来提醒教会说，如果不同心的话，所有的劝勉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都会落空。教会的合一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在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具体的关系上面。最后，我们就从一个整卷的一个脉络来看一下，就是《腓立比书》的结构。好，我们看保罗是怎样一步一步展开他的教导。那么开始呢，就是一开始的部分，就是就是一开始的部分，就是问安和引言。这基本上是当时的希腊书信一个惯例。保罗向教会问安。哈，那这段经文呢，就两节经文，很简短，但是呢。点出一个教会的一个身份是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圣徒哈。我不知道，当我们就是彼此称呼对方为圣徒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哈？就是觉得这个"圣徒"这个词可能有点太大，但如果称为门徒可能还好，信徒的话可能就觉得是一个心理上会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词。但是在新约书信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信徒、门徒、圣徒，它是一个同义词哈，它其实是可以交替使用的哈。所有信主的人，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圣徒哈。这里的圣徒并不是指说我们在道德上完美，圣经里面所说的圣徒呢，是指那些，就是因信被归入基督的就是基督的国度当中就是我们就。因此呢，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归给神，因此呢被称之为圣徒。因圣这个词本身它背后的含义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呢，圣徒这个身份并不是说根据我们一个道德上的表现来决定的，也不是说我们有多好才能成为圣徒，而是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啊。然后呢，我们就是既然是已经是圣徒呢。那也因此，在保罗在这里面也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就是说，我们的圣徒的这样一个身份，不是靠行为赚取的称号，而是因着恩典所得到的身份。但是，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身份，我们的行为呢，就应当与之相称。那身份其实，换句话说，身份是在前，就是生活的见证是在后面，然后恩典是在前面。我们应当如何去回应呢？是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次序哈。这是圣经里面对圣徒这样一个解释。然后第二段就是1章的3节到11节，那这里面就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感恩，原因是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福音里面与他同心搭配，他们不仅接受福音，而且参与福音的事工啊。然后呢，就是保罗为他们祈求。然后，特别是在第9节到第10节，我就把这两节念一遍。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或作 喜好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啊。所以我们看到，就大家在翻读，就在读这两段些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保罗为他们祈求，你要有，就是你们就为他们的爱心来祈求。他祈求不是说你们要都有爱心，OK 哈，而是说你们爱心在知识上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意思就是说，爱是要有真理的认识作为根基，是要有一个属灵的判断力的。然后呢，他就说，好使他们分别能够分别是非。就这里呢，重点不是，分别的不是一个对错，判断说什么是更重要的，是更合神心意的。怎么讲？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做事的取舍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一个都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呢，我们也会常常会看到总是有更好的。所以我们在就是在一个信仰的这样一个经历和选择当中，有什么是更好的呢？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判断力啊。所以就是换句话说，信徒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在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更有价值的，什么是更合神心意的，什么是更符合就是圣经的就是福音的原则的啊。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结出仁义的果子，就是当爱心在真理当中成长，当判断力被操练出来，我们的生命就自然结出公义、正直、讨神喜悦的行为啊。然后第三段就是1章12节到26节，那保罗在这里面说明他自己被囚的状况，并且呢，但是反而就指出反而使得福音得以广传啊，他们其实并没有以自怜为中心，而是以福音为优先哈。那么在这一个部分当中，他谈到生和死之间的张力，他说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显明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人生观，无论是生是死，耶稣基督总是我们永恒的目标啊。那第四段呢，就是1章27节到2章18节，那这是一个全书的核心部分，核心的劝勉部分哈。首先，他呼召信徒要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就在外在的压力当中要有一个心智。然后呢，就是在第二章呢，他就处理一个内部的问题，就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荣虚浮的荣耀，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情。然后呢，就谈到就是基督的降杯，就是基督的虚己和降杯，就是我们服侍的一个最高的榜样，说明合一与谦卑的根基在于，就是这样，真正的是以基督为，以基督心为我们的心哈。最后，他呼求教会和信徒在弯曲背逆的时代，做盐做光，活出顺服的生命。那这一段基本上是全书神学与生活的应用的这样一个中心。然后呢，第五段呢，就是2章19节到30节，那这里面就他就将他的同工提摩太和以巴弗提把它就是介绍给大家。那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行程的说明，也是一个具体的榜样啊。那提摩太他是他就谈到说，提摩太他是真正挂念教会的人，他不求自己的事情。那以法伯提呢，就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几乎致死啊。那这两位同工都是前面的不要耽误自己的事情的一个真实的见证。然后呢，第六段呢是三章一就是整个是第三章哈，那他的前半部分的警告就是防备错误的教导啊，然后呢，保罗他以自己为例说他是如何放下他所谓的自傲可怕之处，以得到基督为至宝哈。那他同时也指出说，有人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但是信徒呢，他就提醒说，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国民这样一个身份哈，这是强调一个价值观念的变化，指出真正的荣耀是在基督里面。那么最后一段呢，是一个具体的劝勉啊，具体的提醒和感谢啊。那就是说，基本上就这段，就整卷书的主题呢是喜乐、知足、合一，还有就是福音的施工，他做了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信息的劝勉。那总体的结构，如果我们从总体的逻辑上来看，我们经常看到说，他谈到一个福音就是同工之间的关系，以及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观。还有就是在教会里面如何合一、谦卑的这样一个劝勉，以及以基督为至宝的价值观，最后呢，在主里面的一个喜乐与知足。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在这里面，它整个结构有一个中心的一个主轴，就是在我们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我们怎样以基督为中心，在活出与基督相称的生命，在教会内、教会外都有一个美好的见证。OK，好。那基本上是，这是大致的对 腓立比书的这样一个介绍，那我也列出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涵盖整卷腓立比书信的一个一些要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可能或多或少会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教会生活，我们的一个服饰有所关系哈。其实我们现在有几分钟，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和分享没有。对。
人们对这个跟信徒、门徒是一样的吗？
对，是一样
完全是一样的。对，但有时候我就看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就等在想，我们的身份到底是
就是一样的。对。其实是就是应该都，我们同时具有，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份啊。但是呢，它其实有不同的，就是其实你有些时候你会有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来提这个所谓的用这些词，比如说谈到门徒。当我们讲我们是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跟随主做门徒，就是我们要生活当中要跟随。什么叫跟随主做门徒呢？耶稣基督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啊。那什么叫耶稣基督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呢？就耶稣基督背起十字架，他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我们也会要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在讲就是门徒，或者说门徒培训的时候，门徒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强调我们一个门徒的身份的时候，强调背后我们要，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内涵在里面哈。就是当我们讲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的时候呢，就是我想这可以用在很多场合。我想到其中的一个场合，就是说，当我们讲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的时候，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是神的产业。就是你知道，儿女有一个，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儿女的时候，他其实往往强调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儿女有继承产业的这样一个特权。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你知道，在那个就是在就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哈，比如说，如果你是长子的话，你要可以继承双倍的产业啊。如果你不属于这个家族的话，家庭的话，其实你没有肯定是没有继承产业这样一个身份和权柄。所以，当我们强调我们一个属神儿女这样一个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强调说，神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预备永恒的福气，一切的福气和祝福，我们都可以享受。对，好，这是一种祝福哈。那么就是我们常说圣徒、信徒、门徒，其实更通常常相就是可以相通。比如说我们就谈到，就比如谈到这里面的圣徒哈，是若虽然是相通，但圣徒也可以有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场合里来讲，为什么呢？就是圣徒这个词的一个观念是说。圣这个观念，它不仅指它在道德层面上的圣洁，它是更是指说它的一个分别为圣。意思就是说，我们被称之为圣，是因为神拯救我们，把我们从这个堕落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就 separate 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从一个罪的世界分别出来。成为神国度的一个公民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所以我们谈圣 holy 的时候呢，其实强调它后面的是 separation，就是分别出来，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单单归于神啊，讲这样一个身份。所以圣这个概念不仅仅是说有一个道德层面，它更讲的是说我们单单归于神这样一个层面。好，那还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回答你的。
替我再想一遍。
好，谢谢啊，没有哈。
抽离萝莉战队啊，来对这些情况的时候，然后呢，他给了一个就是解决方案，就是你要回到主里，然后呢，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想如何分相处，而不是说个人的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受洗，我只是来听听圣经，因为我觉得圣经里的智慧很多，所以学习一下圣经。所以我就在想，那他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解决家庭矛盾、或者一些矛盾的一个方向呢？或者说给了一个思路呢？
对，这是挺好的，这是挺好的一个思路的哈。其实的确是， 家庭更容易了，我家庭可能更是更可能更好的一个契合的一个方向，就是因为家庭两个人需要同心合意的来建就是建设这个自己的家庭生活，就是因为你把家庭生活就是更好的话，你也更 benefit more right，的确是，就是家庭当中有一个就是。如果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生活当中有个共同的目标的话，更是如此。我记得我很早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个，就是在校园团契里，我们团契里面有一对那个，他是大概是唯一的一对，就是因为在学校嘛，所以结婚的其实蛮少的。不过那个时候就因为我们当时都在，就是我那时候在 UConn 读书哈，就是。所以其实也算是那个，算是所谓的比较年轻的一个团契。然后我们有一段 young couple，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讲一个秘诀，他说吵架不能超过1个小时，就一个小时还半个小时一定要和好什么之类。因为他说吵架太伤心了，就是 anyway，我觉得有些很好的一些 practice，就是说，我觉得所以这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就是同心合意是一个你婚姻对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所以你如果一个家庭生活一开始就 build up 在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没有一个好的选择的情况下，其实是很对你将来一个家庭生活其实会蛮有影响。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谈到一个公司的话，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因为公司这里面，因为大家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就说要有一个见证的生活，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以公司整体的利益为例，而并不是以自己个人的部门甚至以自我的一个。为例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就是说，当然，我们其实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我们在教会、叫我们在公司里面的一个角色。或者
我问一下，刚才姐妹问的其实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说这个圣经的智慧啊，都在那里，就是很多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是说呢，这个问题是在这个知易行难，对吧？
谢谢。
行出来不太容易，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要，可能是要慢慢的要学习一个成圣的过程，对吧？我们都知道，刚才你说的这个教会里头，争名夺利啊，然后这种。然后包括家庭中也是，像这种比如夫妻俩吵架啊，为什么呢？都是从自己角度看问题，对吧？自己觉得自己对嘛。那就是说叫爱人如己啊。如果你真正做到爱人如己的话，不会吵架。但是我们都知道爱人如己，像丈夫要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但是谁做不到，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这个逐渐要学习圣经，就是从生活中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的一种一个实践。我觉得这个是可能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怎么去真的是能够活出来，这个是。啊，一生的功课。
好，我稍微重复一下那个智利弟兄的那个，因为我怕你离得太远，可能听智利弟兄他主要的一个，就是一个 point，就是说知易行难，就也许我们懂很多道理，但是呢，把它活出来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啊。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补充的啊。其实我觉得在教会的服侍当中，很多时候我觉得不太，很多时候其实不是说一个真的是，而是说就是在很多事工，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学期就是春季主日学的开始，所以我就希望说，就是发的通知啊，能够大家都能收到。但是有个问题是说，教会各种各样的通知满天飞，所以在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 email、微信什么之类的，大家可能会把你的那个，就是你这个就说、是、哦，就是我们新学期的主日学开始，就鼓励大家来参加，可能就把这样一个 message 给忽略到了，因为太多了，就是说。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东西，很多 message，就是很多这种事工上的，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 promote 我们的事工，无论是教育部啊，还是宣道部啊，还是各个部门，还是说关怀部什么的，就是怎样去合理的利用资源，其实也是我觉得蛮 challenging 的。说实话，这是我一个个人的感受了。就所以我就比如说，比如说作为我而言的话，在教育部服侍，我就会觉得啊，天哪，就是很希望能够。把我们一些施工有些 promote 做一些 promotion，这样的话呢，可以 benefit everybody。但很多时候其实还蛮难的，因为就是不知道自己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太容易。就是说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就是就是说教会其实每个施工都在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这样一个阶段。
现在就说跟那个，比如说20、30年前不一样。我们当年的时候， 这个资讯呢非常的匮乏，对吧？大家有本什么书啊，互相传着看呢，抄啊，对吧？现在的话呢，相反，这个资讯太多，对吧？各种一个资讯爆炸，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主学也是在这个思考，怎么样大家能够就是来参加这个课，因为大家现在手机哪都很多信息，对吧？不需要来你课来听这个课，所以说我们也在考虑，就是主学我们这个老师也在探讨到底怎么样来主学办呢？也能与时俱进，对吧？除了教这个知识之外，大家能够互动啊，或者大家愿意一块儿参与啊，这也是大家有意见跟都有提的，就这都能帮助。
好，那我想时间已经过了，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下面再来分享。天上帝，我们为了刚才这样一段腓立比书的分享和讨论，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一个实际的生活当中，实际的教会生活，无论在教会当中还是教会之外，在家庭生活，在工作生活。各样的事情上，我们都会有遇到各样的挑战。就都求你，赐给我们够用的能力和智慧，使我们有知道怎样去分辨，知道怎样去回应这些问题，并且呢，我们所做就是当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真是主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我们可以把你的心意活出来。无论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公司、在教会，我们都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就把每位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也把我们接下来的这样一个主日敬拜、仰望交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